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哇，妈妈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了。
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我们继续创世纪第四章的学习。背景就是当时该隐和亚伯他们都有一个献祭啊，亚伯的献祭被神悦纳了，该隐的没有被悦纳，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创世纪第四章第六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上节课我们讨论为什么神悦纳了该隐，神悦纳了亚伯。到了这一节呢，我们看到该隐的罪呢就逐渐的就显现出来，越来越明显哈。第七节，我原来认为神更多的是在解释他为什么悦纳，为什么不悦纳，就是我没悦纳你，就是因为你行得不好，对吧？那么这个行呢，既有可能是指他平常的行为，也有可能是指他献祭的行为，
嗯，
对不对？这都可以说你行得好，
对，
你行得不好，
没错。
但是有意思的是后面这半句，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我有一个新的体会，就是什么呢？这不仅仅神在解释我为什么悦纳，我为什么不悦纳，还有一个就是神对该隐的一个盼望，你要是行好了，我一定会悦纳你。
嗯嗯，
就是用上节课飞鸟特别纠结的一件事，就是神难道不公义吗？
嗯，
对吧？神是公义的，
嗯，
我不会偏爱亚伯
的。是
的，你若行得好，我一定悦纳你。
是的，
而且还有一个警告，你若行得不好，不仅仅是我不悦纳你的供物，你就被罪缠上了。还有一个隐喻，你和罪打斗，你要制服他，也有可能是罪制服你。
读经啊，很多的经文我们一划就划过去了，甚至有的时候我就忽略了原来耶和华在该隐犯罪之前去找过他。就是后面我们就不停的在查经查经，后来是做到神的公义的时候，就在说耶稣对犹大犯罪的这个过程，原来就不太理解。耶稣一直在跟犹大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
嗯，
在反复讨论啊，嗯，就是我们来
给他一次一次的机会，啊，
对，我们来念一下这一段经文啊，嗯，马可福音的十四章十八节，他们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了。”他们就忧愁起来，一个一个的问他：“是我吗？”耶稣对他们说：“是十二个门徒中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那个人。”这个时候我们也有很多的讨论啊，当时的场景到底是什么样子，甚至就是说犹大就问夫子是我吗，耶稣就说你说的是，对吧，
嗯，
也就是说干嘛呀，为什么你看见我要犯罪，你在前面说这些东西到底意义何在，
用我们现在流行的一句话说你点我
啊，对对对对，没错，就是这个时候也是刚才阳光说我在这前面经文里面纠结的地方。因为在整本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的公义，就是神其实在我们所犯罪之先啊，他是公平公义公正，就包括我们前面所说律法成了我们罪的指控一样，神把所有东西不会无缘无故的给了你一个惩戒，再怎么样怎么，神也通过你的错误让你看明白
他的标准是什么。
他犹大这个事情显而易见，神给你这个机会了，但是他也没有去非得要在最后一刻把犹大拽回来说别卖我，没有，对吧？
对，
在该隐犯罪之前，耶和华神找他跟他说这么多，也没有去阻止他，
这个就是圣经里说的让你无可推诿，
真的是，
嗯，
让你明白你的罪性到底是什么，让你看得清清楚楚。
所以我们现在联系到我们的生命的话，我们 做很多违背神心意的事情啊，我始终有一个观点，就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是错的。
是的，
我们不是不知道，
我认，
我们是选择不知道，我们是选择不看，
没错，
或者是我们选择侥幸，或者我们选择在这个时候把神放到一边，
没错，
让我先把这个坏事干完，然后呢我再回到教会去忏悔啊。
那么接着你的话呢，接下来又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上帝出手管教了，还有一种呢上帝任凭了，所以有时候讨论的时候说啊，不怕上帝管教，就怕上帝任凭。
是，求你不要任凭。
一任凭这，
因为这是
后边
上帝参与管理的事情。我总爱说，你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对
啊，你在神所管辖的这个世界里面，你装睡或者你捂着耳朵不听，就像刚才大河所说，神任凭你做的话。你要想，
因为任凭啊，让我总感觉有点放弃那意思。那神要放弃了你，
对，
而且从圣经角度上来说，任凭最后有一个词对应啊，日子满了。
是，从神呐、跟该隐说话的那个口气里啊，你特别的特别的能感受到神的爱。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神并没有当时就审判他，就处罚他，而是仍然给他机会让他说话，跟犹大是一模一样的。
是的，
犹大看到玛利亚去膏主耶稣的脚的时候，犹大当时你想他的脸跟这会儿的该隐多像，心里的恨和嫉妒，该隐这时候也是，所以他们俩的脸是一样的。因此耶和华在这里就把这个脸色提的，就让你一下就记住该隐当时的脸，而这个脸呢特别就让我们和上帝一样看见了该隐的心。他没有一个存敬畏的心。这个时候为什么说他陷到罪里呢？因为他没有敬畏，所以他在他自己啊，就是刚才阳光说的，其实他知道他错吗？他知道，要不然他不可能那么愤怒。其实神给他的机会是，若能够诚实的承认自己的罪，他就能够回到上帝的恩典里去。然而神是任凭了他了，后来，所以他最后走的是越来越远。因此呢，刚才也提到罪性的问题，就在这里呢，我们接下来真的就能够清清楚楚的看到，就是人的罪性和欲望生出来的罪行，最终对整个人类的伤害有多重。
我这儿有两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知道该隐他生气了哈。他应该跟谁生气？
对呀、他应该跟谁生气啊？
跟神生气了。
对，他应该跟神生气。
对。
但是我们知道他最后好像他没有跟神生气，他做了另外一件事儿、那么在后面的经文里，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在这儿看到神悦纳了亚伯，没有悦纳该隐。该隐是长子啊。那该隐生的时候，我们在上一节课查经的时候也学习了哈，该隐生的时候夏娃给他起的名字就是德的意思，那是非常骄傲的，也是要向神显明的。到了亚伯的时候起个名字叫
空虚，
空虚，虚空的意思，虚无的意思。有查经资料就指出，有可能是该隐很让亚当和夏娃失望，就他比较悖逆，他不一定听他的话。但是这里头我就看到另外一个事情，我就发现在圣经中啊，多次的有神不去选那个自然的老大。
对，
就是我们中国人说长幼有序是吧，他你说你这一个家里的第一个儿子和第二第三个儿子，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作为希伯来族，他是对长子是专门有一个，
其实很多文化在那个年代的时候对长子都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同的、
长子
是
很重要的，他只
当然的继承
者，是双份继承
的。对对对，双份的继承者。那么你看很多的长子都是被放弃掉的啊，我们就说该隐和亚伯是吧，该隐是犯罪的，包括雅各和以扫，
对，
是吧，大家还记得马拿西和以法莲，就是约瑟的那两个孩子哈、神也是借着雅各的手选了那个小的成了大的，是吧。这个呢就让联想到我们， 我开始读圣经我就很自卑，
嗯，
只要一提到外邦人呢就根本不是神眼中的，
没错，
甚至连二等公民都算不上，
其实
更谈不到平等。但是我们了解了整个的救恩之后，我们会惊喜的发现神其实后来是选了外邦的，
嗯
嗯，
所以说这个也符合神在旧约圣经中就启示给我们的，他反而选了那个后来的，
嗯，
当然他不是说每一个都选了那个后来的，
嗯，
但是我们看就是这种自然认为自己有继承权的，或者说认为自己理所当然会承接神的救恩的，
嗯，
不见得最终是神的救恩临到他身上的。
在这个点上我补充一句，我们在说神拣选外邦人的时候，他的逻辑在整本圣经里面写得很清楚的。耶稣的比喻是说，我请你们来吃饭你们不来，还把我叫去吃饭的仆人杀了，
嗯，
我只能到
在街上
路口在街上去找那些人，
嗯，
然后把荣耀加在这些人身上，
对，
对吧，
嗯，
神有他的逻辑在里面。
这恰恰又进一步体现了我们上一节课讨论的上帝的主权，
嗯，
上帝他无论他是选长子也好还是选老小也好，这都是在他的那个主权。
但是我们是看见他的主权是有原因和他的公义在里面，
嗯，
但是这个
是平白无故，
这里头是这样，就是有可能在当下，
嗯，
在那个时间你很难理解，
我们读不懂，
对
对，就比如说我开始读圣经吧，
嗯，
我作为一个外邦人，我开始读到的好像就是被歧视啊，
没错，
什么都不是，
嗯，
还不说被歧视，
对，嗯，对，
你什么都不算，
没错，
对不对？但是你读到最后，你才知道神的恩典其实是加在你的身上的，
嗯，
你要理解了整个的救恩之后，
是
神就向你显现出来了，但是按自然顺序继承，这是谁定的？也是神定的。
对，
而且神在这个时候是很公平的。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谁先献祭的？是该隐先献祭的，
老大先献，
对吧？老大先来的，
对，
是吧？是该隐先献祭的，所以说他是按照自然顺序来的。
嗯，
但是耶和华经常打破自然顺序。
嗯，
第一，他有这样的权柄；第二，他有他的原因。
嗯，
他是秉着他的公义，
嗯，
秉着他的美善来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没错。
所以我们从这个事儿上就来稍微的回顾一下前面的经文。
而且在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到老大和老二他们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因为那个时候的人献祭是他们生活的主要的内容之一啊。顺序继承权的那个人他是有优势的，他的优势就可以成为他的一种骄傲，这种骄傲很可能导致他的一种很肤浅的献祭也好，做什么也好，
嗯，
非常好。我觉得真的小西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全新的视角。
嗯，
该隐为什么最后陷在罪里？
对，
嗯，
有可能和他获得的这个自然顺序是有关系的，
嗯，
是，对吧？自然的就觉得自己该怎么着？
你看以扫也是这样，
嗯，
这后边包括流便、雅各的第一个儿子，
对，
你看他们的生活都是非常肤浅的，非常张狂的，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要结合到我们的属灵生命中来。
是，
我们现在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作为外邦人，我们被神的恩典浇灌在我们身上，
是
不是因为我们行得好，
对，
嗯，
对吧？是因为神的恩典。在我们的其他节目里开玩笑，就是说现在已经成为中年油腻基督徒，
嗯，
就是像小西说的，我们以为我们是基督徒了，
嗯，
我们认为我们在教会也有服事，
嗯，
我们认为我们熟读圣经啊，于是我们在信中就变得张狂和肤浅，
嗯，
对，这是有可能的。
而且呢，该隐在这条开始犯罪，恰恰可能就是因着他有这么一个先天的认为
优势，
他的一个优势，
嗯，
但是他的供物没有得到上帝的悦纳，
悦纳
引发了心里的就是
不满，
包括咱们现在每个人都有可能带来的一个罪就是嫉妒，
对，
是
这个里头的嫉妒就是人的这个罪啊，这第一次就在这展现出来，
是他肯定是嫉妒，因为刚才我已经给了一个话头了，
哎，
就是说按说他应该恨的是耶和华，他为什么会这个火冲着亚伯去了，
对，
他就应该是，
就是，
亚伯没有做错什么，对吧？
对，
而且就是这些经文这么熟悉的经文，我们都能读出很多神隐含在里面的信息，这就是启示，就是你超越他的这个话语本身就是启示嘛。
是，
我们不知道该隐比亚伯大多少，
嗯，
是，
但是如果他比他大一岁的话，
嗯，
他很有可能就比他献祭的次数多。用我们的话说，我来教会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是吧？老基督徒了啊，这是我们常说的话，对吗？而且我就留意的，又回去看这个圣经，这不见得是他们的头一次献祭，
嗯，
肯定不是。
很有可能该隐之前的献祭是被约拿的。
对。
对吧？不好说。
一次提到这事儿，
我们只能说这是圣经所记载的第一次人类献祭。
这里边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一个特别大的反省：当你的怒气要起来的时候，你真的要默想神，而不是被罪制服了。
对，
看神的这两句话的逻辑，第一句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神这个问话，我认为是一个设问句。神知道。你为什么发怒？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就是因为你的献祭没有被悦纳，
而且神在给他机会啊。
对，神，所以神下来就说了
啊，
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吗？
是啊，是啊，
就是说我会悦纳你的，
这手伸出来。
对对对，飞鸟说是圣经记录的第一次献祭，但是我反复看了前后的经文，我从心里头相信他不是第一次献祭。
但是我可以
甚至神的这一句话，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都有，我以前没有悦纳过你吗？都有可能有这样的意思，
对，
我们不知道了，我们不知道这个，大家可以忽略啊，就是只是我们为了便于理解啊，就是我们真的是设身处地的把我们放到那个时代去，我们自己去角色扮演一下啊，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对吧？
啊，
就是一个骄傲的、刚愎自用的、以老大自居的，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平时亚伯在他的手底下，很可能都有点窝囊的，对吧？
对啊。
这样的一个概念，
长子长孙的，
对，而且我敢说他的力量可能也比老二大，因为他很容易就把他打死了嘛，后来，对吧？而且亚伯蒙神的悦纳，给我的印象或者是给我的想象，就是亚伯是一个温柔谦和的人。
我也是，
他的性格有可能是这样的。
对，
当然圣经没描述的，我们就不去过多的猜测。
第八节，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
这个第八节哈，让我看见一个隐含在该隐心里的一个不能满足的东西。亚伯献了祭以后，他的祭蒙神悦纳，所以亚伯是刚才大家说了很平静，很憨厚，很满足，很安静的。但是这个该隐的心里的不满足，所以他就生了一个念头，他就开始用他的肉体，他就在用自己的方法来满足自己了。这个时候其实你就看出来神任凭他了，
神已经把该说的明明白白的给你说的很清楚了， 对吧？
这里边就是很明显的，就是他的那个心灵里的需要，灵里的需要，他已经完全忽视了。
对，
这个第八节呢，的确，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桩谋杀案的发生了。从原来亚当夏娃是对神犯罪，现在呢，已经逐步堕落成人跟人之间的犯罪。那么起因呢，就是嫉妒，他的心里的这个罪。那么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里说道，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的确因着嫉妒产生了恨，谋杀开始了。那么这个是第四章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人的堕落进一步往深渊里滑。那么第九节呢，就提到说我不知道，那是显然他是在说谎。接下来他说，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那是明显的在顶撞上帝。所以可见该隐的罪性在明显的显明出来。
是的，是的。
当上帝问他的时候，其实每一句话，你如果是把自己带到该隐里去的话，你知道每一句话都直戳你的心。如果我们遇见这样的时候啊，我们就应该非常非常的警惕了。因为当我们彻底的在我们自己的嫉妒和怨恨里边拒绝上帝的同时，我们的心一定是为魔鬼打开大门的。
按照我们在生活中间的经历来说，我也愿意分享。比如说我们在职场中间哈，我个人的经历就是以管理者的身份出现在公司中间，很多的时候当我和我的同事是平职的时候，我们中间发生了一些的不愉快啊，或者是有一些意见相左的时候，我们也就那么一笑置之了。但是我的下属再给你提了一个意见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勃然大怒，
觉得被冒犯。
对，
我们对这种自然排序自然次序给我们的这些东西，包括你那个植物啊，包括你在这个教会的你的这个老的程度啊，
对，
你信主的时间啊，这其实都是自然顺序的一种。
对，
这个自然顺序也是神给我们的。
嗯，
如果我们做一个后来者，我们应该对前面那个自然顺序高于我们的表达我们应有的尊重。但是如果我们是那个前面的，就是我们面对的一个人在自然排序上不如我们，他是我的下属，或者是他是一个新生命，这时候我们就要警惕我们自己了。
就这个时候就不停的念，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
是是是是是，没错。嗯，回来啊，首先毫无疑问，这是人类的第一桩谋杀案。杀人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中是一个极低概率事件。新约里头那句话，刚才大河也在说，就是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这句话呢，我原来就觉得，怎么就恨人就变成杀人了呢？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恨的人不少啊。
嗯，
我们反着来分析一下，我们现在为什么不会轻易的去杀一个人？
法律在那，
有法律，对不对？有法律，而且我们有受到教育、涵养、克制。包括我们自己也有一个胆小怯懦，包括我们自己也有礼仪廉耻，就是有很多都是外在的因素，
嗯，
把这个杀人的这个行为给捆锁住了。
嗯，
如果没有这个捆锁的话，是不是就像该隐一样，
就像这个时候一样？
嗯，
对。所以说当这些捆锁不存在的时候，或者说当某个诱因足够突破这些捆锁的时候，杀人就会发生。所以主耶稣在新约中说，恨恶你弟兄的就是杀人了。
嗯，
这句话说的可一点都不是把一个问题给提高标准了。
嗯，
这个真的是揭露了这个事情的实质。刚才我都听到大家说到了一个词叫嫉妒。嫉妒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嫉妒是一种罪哈。那么在圣经中对嫉妒这个罪的这个描述也是非常非常的一个严厉的指控啊。甚至有人说呢，它是最黑暗最污秽的一个罪行。
但是我倒又看到了另外一个现象，
嗯，
就是说人类一再一再的堕落，但是上帝始终还是跟他们在有沟通，让我也真是有点不能理解。因为经文里告诉我们，人非圣洁就不能见上帝的面，可是在就恰恰在人类一再堕落的过程当中，
嗯，
上帝始终跟他们有非常频繁的沟通。
嗯，
这是也是我的一个问题。
嗯，我们先是回到这个嫉妒上来哈。我们说嫉妒呢，这个罪呢，在圣经中呢，有多个地方呢，对这种罪呢进行了编制哈。他对这种罪的描述呢，也是很可怕的。比如说在约伯记有说，愤恨杀死无知的人，
嗯，
嫉妒是幼稚的人丧生。
嗯，
在箴言的14:30说，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妒忌是骨中的朽烂。在箴言的27:4也说，愤怒为残忍，怒气为狂澜，唯有嫉妒谁能敌得住呢？种种意思呢，都是在说嫉妒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罪，
是
可以导致非常严重后果的罪。
对，
是。
那么嫉妒到底是什么呢？什么是嫉妒呢？我看到一个解释啊，
嗯，
他说嫉妒不是说我想有一个和你一样好的东西，
嗯，
你有一部好车，我嫉妒你，不是说我也要有和你同样一部好的车，这还不是嫉妒的根本。
嗯，
嫉妒的根本是你不能有这部车，只有我能有这部车，这是嫉妒，就是我要拿走你那个好的东西。
嗯，
所以说该隐他没有追求的是和亚伯一起被悦纳，
对，
而他追求的是只能我被悦纳，你不能被悦纳。
是，
嗯，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一个心理，
嗯，
对，
其实要进一步追下去，嫉妒应该就是自我。
嗯，
对，是吗，
嗯？
是骄傲是嫉妒的根源。
嗯，
对，
很可怕的这样的一个罪，
太可怕了。
对，大家还记得扫罗为什么对大卫第一次产生敌意吗？
扫罗
杀死千千，
千千
对，嗯，对，大卫杀死万
万
。所以说，扫罗并不是说我想要和大卫一样杀死万万。
嗯，
扫罗说，杀死万万的只能是我，
嗯，
不能是你。在嫉妒这件事上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可以导致一个很严重后果的罪啊。
嗯嗯，
果然我们在这儿就看到了这个嫉妒导致该隐就下手杀人了，杀了他的弟弟。嗯，那么有一个资料呢很有意思，他就把亚当的犯罪和该隐的犯罪做了一个比较。之前我们对亚当的罪是记得非常清楚的，
嗯，
因为亚当的罪到现在为止还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感谢神吧，该隐不算是我们的先祖，他的罪没有归在我们的身上哈。他们比较了一下这个亚当和该隐的犯罪，第一条，亚当是被欺骗而犯的罪，就是蛇欺骗了，而该隐却是连神都不能说服他脱离罪
啊。
第二呢，亚当是想自己成为神，就无非就想跟神一样是吧，想眼睛明亮，他似乎并不是想影响别人，他跟人和人之间没有关系哈。而该隐呢是由嫉妒生出了恨，那么进而杀人。刚才我们说了，就是他就要抢夺别人身上的东西是吧。第三呢，亚当犯罪以后呢，知道神无所不能，所以他不敢隐瞒事实，他隐瞒的是动机，对吧，他隐瞒的是我为什么这么做，他并没有说我没吃， 对不对，
对。
那该隐胆子挺大，该隐却满不在乎的用我不知道来否定事实，对吧。亚当犯罪以后呢，他内心就有愧疚了，他不敢向神去顶嘴啊，他只是藏起来了，对吧。那该隐却大胆的用了一句说，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吗，他来顶撞了神。还有呢，就是当亚当在犯罪沉默中接受了神的惩罚，而且亚当是盼望着神应许的出现的，包括我们说夏娃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字呀，亚当和夏娃把这个祭祀的这个事情给他传下去啊，那该隐呢就发牢骚，他不愿意接受神的这样的一个惩罚，对。那么亚当的犯罪呢，无非就是他是破坏了人和神的关系，
对，
破坏的是夫妻的合一嘛，这是神的一个对婚姻的一个应许。而该隐的犯罪呢，他破坏的是兄弟的骨肉之情，一个家庭来说，他有的关系无非就这么几种关系，第一就是夫妻关系，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孩子和父母的关系。第一个关系就是因为他们在伊甸园犯罪的时候互相推诿，已经看到这个夫妻关系已经被破坏了，哥哥把弟弟杀了，这就更不用说了，对吧，然后孩子和父母的关系，我们现在想想，对亚当和夏娃来说，从伊甸园被逐出之后，自己家的老大杀了自己家的老二，然后老大被放逐了，对吧，这个关系也已经坏了，
对吧，
所以说人和人的关系从最开始的时候就落在神的咒诅里了，我们现在周边有很多的恶事，说这个世风越来越坏，实际上我还是觉得圣经里那句话说得好，日光之下无新事，这个事情从最开始就已经在咒诅里了，
对，大和他提的这个问题吧，非常非常的好，神其实一直在提醒该隐，可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四节又说，人非圣洁就不能见主的面。这个希伯来书所指的见面呢，是指的是我们认识神的这个路上被神洁净以后，他代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我们在这条路上和他一起背了十字架之后，我们被洁净之后，我们最终是可以在伊甸园
见面，是指人被拯救之后，
对，
或者人回到伊甸园之后，
对，
得与神同在，而现在上帝给他的警戒呢，只是在教他做人，
是。
好，我们今天的课呢就停在这里，我们在下节课呢继续学习。好，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